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二，中国发射了世界上首颗量子卫星，这是中国为实现更加安全的空间通讯做出的新的努力。这颗名为墨子的卫星是在中国西北甘肃酒泉发射基地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进入太空的。卫星重600公斤，在500公里处进入与太阳同步的轨道，每90分钟绕地球一周。科学家说，卫星一旦进入轨道，就能够使用量子技术把密钥从空间送回地球。中国国家媒体说，这些密钥不可破解，不可截获。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达德利关于九月可能加息的言论之后呢，美国股市下滑到近2个星期以来的最低点。达德利是中央银行有投票权的委员之一，他星期二表示，劳动力市场紧张，工资在上涨，我认为我们正在接近这样一个时间点，这就是实际提高短期贷款利率较为合适的时候。达德利讲话之后，美国三大股指全部下跌。金融交易员目前认为，九月加息的几率是18%，而此前是9%，12月加息的几率也大幅提升。根据最近2个月的强劲就业数据和消费者开支数据以及工资上涨的数据，分析师认为九月或者12月加息一次的可能性非常高。 Bankrate.com 网站的首席金融分析师格雷格·麦克布莱德说，加息前等待时间过长将会减弱美联储应对下次经济放缓的能力。不过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格斯·福彻说呢，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乏力，增幅只有约1个百分点，这或许促使美联储把加息推迟到12月。大多数专家认为，由于总统大选临近，美联储或许不会在11月加息。上次美联储提高基准利率是在去年12月。基准利率是联储会呢向银行发放隔夜贷款收取的利率。当时美联储观察人士估计，2016年至少会有2次加息。但海外经济增长放缓，市场震荡，包括最近英国脱欧引起的不安，使得美国中央银行官员在加息问题上更加谨慎。借贷成本下降有助于刺激投资和消费，但低利率如果不加以控制，也会导致高通胀。目前通胀率低于美联储的目标2%。英国当局正在了解有关伊朗逮捕一名被怀疑为英国间谍的伊朗人的情况。英国外交部还没有证实这名被捕的伊朗人是否拥有英国国籍。不过英国外交部声明说，在得到了有关这位具有双重国籍者在伊朗被扣押的报告后呢，我们正在搜集有关消息。伊朗检察官多拉塔巴迪说，被捕者在与伊朗有关的经济领域活动。多拉塔巴迪没有透露这个人的名字，也没有说他的第二国籍，但他说这个人是上个星期被捕的。围绕这次拘捕行动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在伊朗和世界大国达成核协议之后，伊朗抓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伊朗并不承认双重国籍，也就是说被拘押者不能得到外交帮助。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在与阿富汗接壤的边界附近发动新的空袭中，至少有14名激进分子被炸死，11人受伤。陆军发言人阿西姆·巴杰瓦准将星期二宣布，空中和地面行动的目标是开布尔部落区的一个偏僻的山谷，此次攻击捣毁了9个极端分子的藏身之处。巴杰瓦将军说，这次行动是沿着巴边界展开的，目的是强化拉加尔山谷的军队部署，在高山和所有关口的有效控制恐怖分子的行动。开布尔是巴基斯坦7个半自治部落地区中的一个，他们都坐落在阿富汗边界一带，外界一直认为这些地方是极端分子和犯罪网络的安全藏身处，这些人时常在边界两侧发动恐怖袭击。奥巴马政府星期二公布了新的美国卡车节油标准，以便实现从现在的到2027年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的目标。新标准涵盖了重型和中型车辆，包括校车、运货车、垃圾车和大型长途垃圾挂车，不再过轿。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个星期江苏连云港有上千名市民为了抗议当局计划新建的核废料处理厂走上街头抗议，而迎接他们的是当局派出的镇暴特警，许多市民遭到殴打、拖行和抓捕。当局将这次的抗议称为是民众的非法聚集，否认有任何的暴力冲突发生，并且发文禁止党员和公职人员来参与示威活动。尽管连云港政府稍后表示将要退出核废料厂的新建计划，仍然无法平息市民的怒火。有一名市府官员在街头被民众追打，躲进了一家小店。到底民众为何如此愤怒？在中国发展核电的同时，欠缺透明度的决策过程与暴力的镇压，能不能平抚民众的质疑与不安呢？在连云港后被点名作为下一个核废料厂新建地广东湛江，是否也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奥尔良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广州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作家时事评论员野渡先生。野渡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针对连云港事件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广州的野渡先生啊，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从8月6号连云港的抗议事件爆发至今已经10天了，仍然有很多陆续的行动，为何当地民众如此的愤怒呢？
最关键是像这样的那个核废料处理，这样的都会引起那个大家和公众关注的那个很严重的那个公共话题。但是呢，在当地政府来说，他根本就没有经过那个向那个公众咨询意见，就擅自上马。而在那个上马过程，在面对那个民众的抗议的时候，那个政府也是采取了那个暴力的应对手段。现在这几天呢，还在其他地方呢，律师调集了那个武警进去来进行那个打压。而在他现在呢，就说在前几天那个政府呢，他也做出承诺，说暂缓了这个核废料的项目。但是呢，那个网民，当地的网民呢，通过那个互联网那个传出那个当地的信息说，事实上在当地的那个工厂的那个选址，他的那个根本那个工程就没有那个停止下来，也就是说那个现在在连云港他们的市民都怀疑这是只不过是官方的缓兵之计，而仅暂时来平息民众的愤怒而已。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况下面呢，那公众还是采取了对那个政府的不断的质疑和那个抗议的行为。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郭宝胜先生，您对于这个事件您的看法是如何？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周末看到的一些最新画面，确实连云港当地的政府已经从徐州来调派了一些镇暴警察，在街头可以看到几乎是每2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特警站在那里。那么很多时候当地政府在处理这种大规模示威的时候，都是以一方面保证这个工作工程它的项目的安全，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以特警进驻这样的一个警告做法，这种两手的做法，您的看法如何？
首先呢，群众为什么这么愤怒呢？主要是一个呢，是因为他们知情权的剥夺，实际上这个中国和法国政府在连云港要设置核废料处理厂已经酝酿了1年多了，但是老百姓根本不知情，是8月7号突然那个新闻发布会，人们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完全被蒙蔽。再一个呢，核废料的处理呢，实际上直接威胁到人们的身体的健康、生命的一个安全。像苏联那个切尔诺贝利事件呢，导致将近10万人 这个死亡，有大概20万人在好多年之后呢也是非正常死亡，所以它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人民呢肯定要起来进行抗议。中国的老百姓呢可能对言论自由、政治权利啊，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刺激敏感啊，但是呢对自己的生命受到健康威胁呢是非常的愤怒、非常敏感啊，尤其是这个环境污染的原因已经造成了很多的人们得癌症啊、非正常死亡，所以这个核废料的问题呢会激发人们更大的一个愤怒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人们的这样一种抗议呢它没有比这个压服下去，而且他们抗议了之后呢会取得这个初步的一个胜利啊，像他们在8月7号一得到消息之后就上街游行示威，8月10号政府他就发布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暂缓这个项目的执行，这个对老百姓第一阶段的这个抗争呢实际上是一个肯定啊，所以呢人民呢就感觉到就是说他们自己是这个有力量的啊，我们的这个行动呢会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虽然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侦报啊这个武警特警全都上阵，但人们的这个抗议呢会这个不停息，直到他们就是彻底的要把这个项目给取消啊，这样的话人民呢才会答应，不然的话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比方说现在8月15号这个大罢工啊被他们给压制下来啊，通过这个保证书、承诺书，但是呢因为你这个核废料的问题还存在，所以呢这个问题老百姓的这种抗争呢还会持续下去。对，
郭先生，我们谈到了这个核废料处理厂，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高端的一个项目啊，跟我们谈谈到底它的危害程度在哪里。那么很多人说，实际上谈到核项目不只是中国民众，各个国家的民众都会担忧它的安全性。对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到底担忧的是中国有没有具备这样的技术，还是他们担忧的是其他层次的问题呢？
首先呢核废料的处理就是一个各国政府比较头疼的问题啊，就是美国、英国那些发达国家它处理核废料呢也存在很大的一些技术的一些难题啊。核废料主要是一些放射性的物质，如果你不深藏啊，就是说非常深呢，那它经过这个几百年、上千年呢它都处理不了啊，它对人的这个身体伤害呢是非常大的。像那个切诺贝利核电站，它当时这个泄漏了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污染把这个云层啊全都给污染，然后那个云层又飘到东欧、西欧，甚至飘到这个北美，伤害的这个人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说这样一种核废料的这个处理呢它整个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难题，科学的难题，再加上这个中国政府呢是特别腐败的，当地的官员他就是为了经济的成绩他把这个项目搞上去，他可以赚很多钱，然后他一拍屁股就走人了这样的话他对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命健康他不考虑。这种核废料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我自己呢就出生在这个青海那个地方，有个原子城啊，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呢就是说现在还有埋着很多的核废料，所以我们那个当地的人呢这个脑瘤犯的特别多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孩子7、8岁就得脑瘤给死了，那个院子里有2、3个孩子都得脑瘤我这个朋友带着孩子呢就是北京、上海很多大医院去看病，后来那些医院就说这个治疗脑瘤最发达的还是你们青海，就是说这个青海的这个脑瘤呢跟当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这个研制爆炸是非常有关系，到现在那个地方还有核废料还在不断的影响着人们的这个生命的健康。
是，我接下来想请教在广州的野渡先生，野渡先生，之所以想请教您，是因为很多人说在连云港的政府宣布他们要暂停或者要退出这个核废料厂的新建计划之后，被点名要来作为下一个厂址的地点就在广东浙江湛江，就在您的这个家乡附近啊。那么跟我们谈谈在广东当地的民众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又是如何？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个核废料厂不论它移到什么地方去都有可能甚至扩大这个抗议的范围，成为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大规模的抗议事件，您的看法呢？
事实上呢，连云港那个核废料项目 宣布暂停以后，那在互联网已经传出信息说呢，要转移到广东省的湛江市，也就是我的家乡。这消息传出以后呢，在湛江当地的那个民众，他们自己的微信啊、微博啊等等呢，都发了各种大量的信息，都表示了对这个项目的担心和要求，这个项目滚出湛江的这样的，毫不犹豫地喊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也看到了那个当地的那个湛江市政府，他也面对了民众的质疑呢，他也立即出来辟谣，说是暂时还没有这个消息。但是呢，在湛江当地呢，一个网站在那个连云港当天，他市政府宣布暂缓的项目的时候，湛江当地一个官方的网站，他就发了一条那个消息说，天大的喜讯，说那个中法核废料的项目将会移师湛江，湛江的经济将会腾飞。发了这么一条消息出来以后，我跟着呢就立即被湛江当地的那个网友大量转发，我看到了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了，都是一面倒的，就对这条消息的那个表示那个担心和愤怒，甚至说这是不可能带来什么湛江的腾飞，而是把湛江从一个那个美丽的地方变成一个那个根本就是人们不愿意来的。甚至呢，很多网友说，如果是官方这么喜欢这么一个项目的话，就建议把它那个弄到中南海去。在湛江当地呢，很多民众在他们的私家车后面都自发打上了标语，说不欢迎这个核废料项目。这些都反映了就是民众的担心。事实上呢，是说像这样的中国的那个大规模的那污染的项目，不管是 PS 也好啊，核废料也好啊，它在中国呢，它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呢，实际上它都不可能受到民众的欢迎的。因为除了一个安全的那个担心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民众对它寄生的那个利益的担心。因为我们知道，除了那个安全之外呢，中国的中产阶级呢，他一生的财富呢，基本上都放在那个房地产项目上面了。这样的那个严重污染的项目，甚至安全的项目呢，会引起了那个房地产的价格的大量下跌，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涉及到民众的利益，还是包括了安全的时候，它肯定是不会受到当地的任何一个民众的欢迎的。所以呢，不管是在长三角还是转移到那个沿海啊、内陆哪一个地方，它都会那个引起民众的抗议。就像那个以前的那个石方，它实际上是在四川内地的，但是呢，也是的引起了民众的那个大量的抗议。所以在面对这样的项目说，虽然说官方呢是在为了经济利益的需要，甚至是那个官员他的乌纱帽的需要，他会力争呢把大量的那个所谓的重大项目引进了当地，但他和那个民众利益真的是相冲突的，所以呢他这个永远存在着紧张和引发民众抗议的这个行为在里面。
是，那我接下来想要请教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我们也知道，在近年来中国这个推动"十三五"的经济发展之后，还有习近平他特别也在去年在美国宣布了中国减排的这个新目标之后，核电发展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必要走上的道路。那么，面对公众这样的抗议和示威，可能会对中国的核电项目有什么影响？甚至在外界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核项目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高端的项目啊，那么公众对此的了解可能不是很深入，那么因此在这种高端项目上公众意见的参与其实没有那么的必要，您的看法呢？
这个呢实际上是很不对的一种说法，就是越是这种高端越是跟人们的生命健康有联系的项目呢，老百姓都要广泛的来个参与。现在这个习近平他要挽救这个经济的这个下滑，所以他强调这个核能的发展，还有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真的会导致这个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自然环境已经破坏的很严重，他又引进这个核能，所以这个民众的抗议呢会更加的这个严重。有人甚至认为他这个连云港的事件都会危及他以后的这个权力的稳固。所以这个民众的抗议呢还会持续不断，而且呢他政府也会妥协。你看从那个2013年 我们知道这个 PX 那个项目啊，后来就是民众的抗议被这个取消哦，然后今年呢这个在这个龙口啊，他们也是抗议这个一些污染的这个项目啊，山东那个龙口啊，还有这个上海有一个垃圾的这个焚化厂啊，民众起来抗议之后，也当地政府也没办法给取消啊，所以就是说老百姓的这样一种抗争呢，大规模的群体性的事件呢，政府呢它是也是要考量的啊，因为它存在一个它的执政呢能不能受到这个稳定啊维稳的一个保证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 GDP 的发展啊和这个维稳的产生一个冲突之后，它会考虑这个维稳的这个目标啊优先性啊，但是呢这样一个两个的冲突呢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他就危及到他的一个政权，那这个环境的污染呢肯定马上就会导致他这个政权的不稳，就像那个苏联的垮台跟那个切诺贝利事件是非常有关系的，切诺贝利事件一公布之后，人们看到这个政府何等的草菅人命啊，没有这个给人民这个知情权，所以他苏联很快就解体啊，所以中国也可能有布这样一个后尘的可能性。对，
针对连云港的抗议事件呢，现在仍然在有后续的一些发展，那么稍后我们在讨论当中也会继续的来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报道，当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您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或者呢您可以使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我们节目，并且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就是这两天在北京也有一些在京的访民来声援连云港的这个抗议事件。因为这些访民呢，他们说到这个星期呢，可能是北京的高层结束北戴河会议回到北京的日子，所以呢，他们在北京拉起了横幅，要求高层来关注连云港的事件。那么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诉求，就是说在京的访民力挺连云港，因为这个祸害子孙的危险项目，它威胁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连云港，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华东地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我想请教野渡先生啊，跟我们谈谈这一连串的发展，从过去您刚提到的 PX 重化项目到现在的这个核项目，引发的可以说是让当地官员各个灰头土脸，但是民众呢却是义愤填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环节出了错误？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程项目，它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或者应该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本身呢，就说像在中国呢这样的现在一个国家呢，本身呢在政府的它的公信力呢，就是存在很大问题，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明显的政府，所以在我们在中国社会里面，它就通行着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在一般的情况下面呢，这种潜规则呢它是还能够起到作用的，但是。如果说牵涉到了那个每一个那个民众他自己的切身的安全和利益的话呢，那么这种潜规则呢就很难再盛行了。像这样的那个 PS 啊、核废料等等项目的话，它恰好就牵涉到了那个民众的那个神经。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好像2007年那个厦门那个 PS 项目。当时呢，那官方他也是信口实实的向民众保证，他是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的，请公众们放心。但是在民众的那个大量的抗议下面呢，最后呢，他被迫让步，就把这个 PS 项目就转移到了那个厦门南部的漳州那个古雷半岛那个地方。几年以后，就是在2007年的5月份吧，那个 PS 项目就发生了大爆炸。大爆炸究竟造成了那个多少伤亡事故呢？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因为官方把这些信息全部给封锁掉了。但是呢，民众在互联网上面呢发的信息就是离那个 PS 项目呢40公里呢都有那个震感。就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在互联网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厦门当地的民众，他们都也是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当时那个 PS 项目离厦门那个 居民那个住宅区呢，就是1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是项目在厦门，不是在厦门反对的话，在厦门建成的话，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呢就有多大了，是吧？这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这里了。那么呢，像中国像这种呢，就说能够呢是牵涉到了民众那个安全利息啊的东西呢，都不可能是到民众的话。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政府呢，它毕竟是一个利益驱动的和那个关系到了那个他每个官员的那个仕途私要的那个政府，他完全是不可能考虑那个当地民众的私要的，也就是说他的决策没有任何的可行性的情况下面，在自身利益私要下面做出的决策，所以他肯定是估算不到那民众的反应。而且呢，他们往往就说在这么多年在党国体制下面，他们控制了整个社会，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反对呢都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是不担心社会的反对，第二个呢，如果社会反对了，他们自信也有这个枪杆子能够镇压下来。所以是这种项目决策，他根本就不会考虑那民众的那个担心和反应如何。当出了事以后，他们就想着那个用那个各种各样的暴力手段把他那个打压下去。因为呢，就说如果说他那个面对民众的抗议行动没有做反应的话，那么呢也是会视之为政治是态度是不坚定的。所以呢，他如果是做出了反应了，就是最后迫不得已给撤了，那么呢，他也是能向上面交代的过去，这是他们政治立场还是很坚定的。所以在中国这么多年，我们看到一个很滑稽的场面，就是一方面不断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大型的那个污染项目呢，不断的那个清降。第二个呢，面对清降，民众不断的反对的情况下面，官方就不断的做出那个答应的缓降，这种情况就周而复始的出现了。
那么郭宝胜先生，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想就要来请教您，因为我们也有观众朋友现在提出类似的问题，我们要继续来看，那到底在中国的民众能怎么做？这位署名叫 @chow 的这位观众朋友呢，他说，在民主国家，人民可以通过选票多种方式来表达民意，而独裁国家无视民意，官民冲突往往是以流血方式收场。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民众，如何才能表达自身诉求，又不至于遭致流血冲突的后果呢？您的看法，郭先生？
当然在民主国家呢，这个社会的问题呢，他政府最终会知道，会做妥协。你比方说台湾，他比较民进党要宣称要建立一个无核家园，就是核能呢要这个取消，但是呢前段时间那个行政院长林权呢，他又提出要启动这个核一啊发电呢，结果导致这个立法院的国民党还有民进党立委的批判，还有各种环保组织的批判，很多这个电视的名嘴啊、评论家的批判。这个时候呢，林权呢他就妥协了，他就后来跟环保组织谈判啊，后来又到了总统府跟蔡英文又商讨，最后他就宣布，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呢，要在这个社会共识之下呢，他才能这个退出这个核能发电这个事情就重启啊。这是民主国家，在独裁国家呢，我觉得唯有一个途径就是民众啊抗争啊，因为你没有这个立法院，你的新闻也不自由啊，你不能组织社团，你唯有这个上街啊，用通过这个上街这个行动呢，才能这个表达你的强烈的一个诉求。而且这个上街的时候呢，环保问题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直接不是颠覆政府啊，不是颠覆政权，我是因为环境保护我的身体的原因我走上街，所以一开始他不敢镇压的。
是，
而且环保问题
是
对，
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类似像民众这样的抗争，实际上在中国很多媒体并没有相关的报道。就在今天，我们在推特上也有这个推友给我们发来文章，就说他们自己就有同学是连云港人，那么在微信里面告诉他们，连云港人对于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意见，警民发生了暴力冲突，可是他说为什么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对这个报道非常的少，热点新闻都是集中在奥运会还有王宝强的离婚事件上。那么王宝强事件在国内是全头条，
对
您的看法，为什么在所谓的这种舆情上这个遭遇到如此强烈的控制呢？
他当然这个是有意的控制，比方说王宝强，你看每次这个重大事件出来之后，有些明星就出问题了。最近那个披露的一个舆情引导小组的会议就说明 啊，每次发生这个重大事件，他们有意的引导啊、屏蔽啊、封锁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呢，就可能是要像以前一样的这种口口相传呢、啊，电话啊、传真啊，一些最原始的一些手段，要迅速的把这些群体事件能够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其他几个城市，全面的联动起来。现在中国的群体事件呢，就存在一个缺乏一个这个联络性啊、组织性、策划性的一个问题。很多偶然的这个事情很多，但都像星星之火，这里亮了一下马上就灭了，这里亮了每些马上就灭了，所以就是说造不成一个对他体制的一个撼动。所以对这类事情呢，就是说应该很多的一些精英呢要做一个提前的策划准备，各方的一些联动，各种通讯手段呢也要这个想出来，才能这个对付。我想就是说阶段性的胜利呢都是能慢慢的都会达到啊，因为比方说我停止这个核废料处理啊，这个不会马上危及到他的这个政权，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取得那个初级阶段的一个目标的胜利呢，也是有可能像那个厦门 PX 呢，还有这个去年的这个湖北仙桃啊、山东龙口啊这些事情啊，所以就是说在目前这种信息啊社交媒体充分发达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只要动那个智慧呢，总是还是能够取得一定的一个成果的。对，
野渡先生，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是中国国务院就在这个星期发出的一个最新通知。通知里面是什么呢？要求各个单位来做好所谓的政务舆情的回应啊，要求各级政府呢要对重大的事件必须要在24小时内来举行发布会予以回应，同时还应该要让独立的媒体来采访重大事件，来报道真相啊。那么国务院做出这样的宣布，就在几天之前我们看到了连云港政府的做法。很多人认为这两者，这个到底是连云港的做法是给中央打脸呢，还是国务院的说法只是说说而已？您的看法？
在我看来，连云港的做法恰好是符合这个所谓中央文件精神的。首先我们得看他那国务院发出这份通知的，他背后的那究竟是什么逻辑？就是因为这几年呢，随着中国那个社交媒体的那个发展，几乎说呢，任何呢当地发生的热点事件呢，都可以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出去。这样的话，实际上它是不符合党国的维稳逻辑的。我们知道在，党国的它的那个基本上的控制社会的逻辑，就是说要把社会的整体舆论控制在手里，不传播真相。那恰好社交媒体的发展它突破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事实上呢，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整个控制社会的逻辑呢，他是有所改变了。他改变就是什么呢？他不会再按照前几年来说，就是被动的，就说如果社会发生了什么，他再去应付什么，而是要主动出击。这主动出击不只是体现在那个把整个社会的那个积极分子啊、那抗争中心啊、节点啊给打掉。还包括了那个前期的预防工作和事后的那种迅速反应，这事后的迅速反应就包括了现在出台这个国务院这份文件。其实它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热点事件，那么通过那个社交媒体你传播出去发酵了，已经变成了社会热点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它规定的那个官员呢，必须要做出立刻的那个迅速的反应，以便那个他重新让那个官方来控制这个局面，而不是说被动的让整个社会把这个所谓的他们认为是谣言的信息呢传播出去。所以事实上他所谓的开那个新闻发布会啊，把这个消息公布等等呢，实际上呢还是一种控制信息传播的逻辑，而不是说让主动把这个真实的信息呢展现给那个社会公众的逻辑。
好的。
所以呢连云港的做法呢现在呢他恰恰好就是符合了党国的那个他现在这个逻辑是要的，就是呢控制了这个整个热点的发酵，不让那个更多的除了连云港在更多的那个公众知道，甚至是舞蹈把这信息舞蹈出去。
好的，那么郭宝胜先生，最后大约剩下30秒时间，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中共呢，他推出很多的这个重大事件应急措施啊，这些，他目的还是为了彻底的这个维稳，彻底的控制 舆情，不要出现谣言呢，最后危及到他的这个政权。我想老百姓呢，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近我在网上看，就是说，万一不行了，不让上街，那就回在家里那个，敲那个锣，敲锣打鼓，敲自己的这个饭锅啊，在这个窗户上。这样的话，这个也表达一种抗议，就是说，老百姓呢也可以采取任何的一种抗议的一种方式呢，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样的话，政府他会感到人民的声音，感到他这个政权呢，不得民心。对。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有关于连云港的相关讨论呢，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郭宝胜先生还有野渡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讨论。稍后回来，我们要探讨的热点话题是台湾废除调查高官的特侦组，那么中共中纪委是不是也有废除的一天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政府计划要废除最高法院检察署下的特别侦查组，简称特侦组。设立于陈水扁时代的特侦组，他曾经侦办了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的特别费案、蓝绿立委受贿案以及拉法叶军舰采购弊案等多项重大案件。作为台湾调查高官贪腐的最高单位，特侦组为何面临被撤除的命运呢？特侦组到底是独立于司法制度的反腐利器，还是沦为当权者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未来台湾的肃贪反腐工作又该由谁来做主呢？另外，与台湾特侦组相比，中共中纪委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如果说废除特侦组是台湾民主落实的标志，那么中国的中纪委是否又有可能废除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从台北参与节目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一生教授。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呢是在美国新奥尔良的中国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问题一开始，我想先交由陈医生陈教授先跟我们说说，到底台湾法务部为何决定要废除特侦组，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在陈水扁总统前任总统的案子里面，当然是特侦组最引起注意的一个大案子。那一个案子当然引起台湾的社会或者是朝野也要相当的对立，但是呢有一部分还是有一些罪证的，有一部分因为程序的问题啊受到质疑。不过特侦组之所以受到挑战，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2013年的这个时候，有曾经发生监听立法院就是有关于王金平院长跟柯建铭的电话被窃听。所以检察总长呢，他在这个案子还没有签结之前，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前就去总统府跟马英九报告。所以像这样就是说以一个不受节制的一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总长，对于一个还没有签结的案子啊去跟总统作证的报告，而且是用有监听的这样的一个不适当的手段。所以当时呢其实轩然大波啊，并不是只有绿营的在批评，甚至蓝营的很多个立法委员也都质疑这样的监听手段或者这样的特侦组是难以被监督节制的啊。所以在今天因为已经政党轮替啊，民进党完全执政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提议，有一些可以理解的。
是，那么陈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知道在台湾对于特征组要废除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有不同的声音。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很多人质疑说特征组有这个半绿不半蓝，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偏颇。那么到现在蔡英文政府决定要废除特征组，又有人觉得这是不是在搞秋后算账，在进行报复？您个人的看法，您个人赞不赞同撤除特征组呢？
是，我想在台湾的司法能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必须看长期的因素。只看特征组这个案例的话，恐怕证据是比较薄弱。事实上在解严之后，事实上不论是蓝色或者绿色的高层的一些官司，都还是透过司法有时候是大法官会议，有时候是一般的法院把它做了裁决。包括2004年这个陈水扁连任成功，连战诉求这个选举无效啊等等的案子。那么虽然这个结果有时候是蓝的胜利，有时候是绿的胜利，但是这反而是好事啊，就是说法院并没有特定的偏袒某一方。所以呢，台湾的两大政治势力，凡是碰到重要的争议的时候，还是交由法院去裁决。这一点的话显示台湾的司法已经有了相当相对独立的一个地位。特征组放在这样的一个脉络来看的话，它很难说半绿不半蓝或者半蓝不半绿但是问题比较大的还是我刚刚讲的那个2013年的这个监听国会的这个案件，会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把它撤掉的话呢，还是回归一般的检调司法。并没有说高层就不能办的问题。
是，郭宝胜先生，我们知道您对于台湾的特征组也特别做了一番研究啊，在最近也特别发文针对这件事情表达了您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在台湾呢，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民国的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那么特征组呢，他的这个权力啊，可以涉及总统、副总统、五院院长、部会首长、上将阶级的军职人员的所有贪渎案件都可以办，所以可以说特征组的权力非常的高。那么您的了解，特征组它受到什么样的监督吗？当年它成立的目的，以及十年后我们看到它现在是不是有落实它当时成立的一个目标呢？
特征组呢是在台湾就是最高法院检察署下面特别设立，而且呢是那个检察总长呢直接负责，检察总长呢又是这个总统来任命，立法院来通过。总统任命的话就是特别强调了他在这个行政级别的这种非常高的位置所以你就看到他的权力是非常大。他这个受监督呢目前来看就只有这个立法院对他能够进行监督。在九月战争的时候也是立法院呢还有社会的舆论进行一个监督，否则的话他的这个权力呢是就是超越司法跟那个最高的这个行政长官呢是连署在一块。最后就是很多绿营的就认为最后特征组呢就沦为马英九个人的一个打手就跟中国明朝的时候那个东厂西厂，就是他直接听命于这个皇帝，那时候宦官呢做这个东厂西厂的负责人，然后认为你哪个高官有谋反的心报告给这个皇帝，皇帝直接来惩处。所以当时的东厂西厂还有锦衣卫呢是不受任何的监督限制的。特征组呢这几年也办了很多的一些案子但是最大的两个案子就刚才陈教授说的就是陈水扁的这个贪污案还有这个所谓的九月战争，就是监听国会案。这两个案子里你就看到他实际上是权力呢不受这个任何的限制。在陈水扁的一卸任呢他们就开始抓捕有一个地方法院判就是说陈水扁呢可以在家里不需要这个拘禁然后他们特征组就马上就是抗告你就看到就是他们一定要达到这个政治追杀的这个目的不抓不罢休。而且在九月战争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这个台湾我整个过程我都看到了，我就感觉到台湾原来在我们心中呢本来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典范，但是看到很多他的民主的不彻底性，他的这个法治的不健全性，他居然就是在监听那个立法院的这个总机就特征组，那总机一监听呢每个立法委员都能那个监听到这个是这个在民主国家是一个耻辱 啊，其实在英国很早的时候，权利法案就规定，就是议会的议员在这个议会里的所有的讲话都是受到保护的，不能因为他的言论呢，说是受到这个逮捕啊、审判的。所以就是说，特征组侵犯这个立法权，他本来是这个司法部下面的一个机构，但是他侵犯这个立法权，也然后受这个最高行政长官的指使啊，所以他最后呢变成一个无法无天，受这个皇帝、受行政长官直接指使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呢是超乎人们的想象的。
那么您觉得是？
对，
您觉得特侦组的被裁撤，它可能凸显了台湾方面的民主或者司法改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吗？
我觉得特侦组这个裁撤呢，我是非常赞成，因为它标志着台湾的民主的这个彻底化，也标志着司法独立、司法改革迈出了第一步啊，这也是这个提出这个议案的民进党那个立委蔡依瑜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啊，它不仅是一个总结以前的这个这些司法判案啊，它也是跟西方国家这个接轨。像美国的话，它以前有独立检察官制度啊，就是当时为了对付这个尼克松的这个水门案嘛，尼克松当然不给国会提交证据，所以国会没办法设立了一个独立检察官专门对付总统。但是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这个1999年美国等于是废除了这个独立检察官制度，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个普通的这样一个侦讯啊、检查地方法院制度之上，再设一个独立检察官或者特别侦查组啊，它实际上是这个破坏了这个现有的一个司法的独立，破坏了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制度，是一个制度方面的一个重复设计，而且呢会造成很多的这个滥权，滥用人民的权利，所以说它是必须要裁撤，必须要废除的。对，
是郭先生，在您最近发表的文章里面，您特别提到了针对特侦组被废除的事情，您拿它来与中共的中纪委来做一番对比啊。先来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台湾的特侦组与中共中纪委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或相同之处吗？
啊，不同之处呢，就是，中纪委它是一个独裁共产国家里面，它的一个党里面内部的一个侦讯的一个机构，啊，这个特侦组呢，它是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个特别的一个调查机构，在司法这个系统内部的，还不是党内的，这是他们的不同性。但相同性呢，就是说，他们的权力度非常大，不受监督，而且直接针对那些这个高官，而且很多时候都也弄为一个选择性的一个执法，啊，就是我专门选择绿的来打压，或者我专门选择这个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来打压，所以这些呢会造成了一个中国的中纪委啊跟特侦组很多时候都是非常那个相似啊，这样一个相似性。对，
好的，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郭宝胜先生来做进一步说明。不过我想接下来请在台北的陈医生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很多人也想到说，如果今天法务部确定在十月份要来废除特侦组之后，在台湾所面临的未来一些官员的贪腐问题，那该由谁来做主，谁来做这最后的一个裁决？您的看法，您认为这个问题将来应该由谁来解决呢？
其实在2000年之前也一样是会有处理黑金的问题，或者说处理一些高官的贪渎问题那么2007年改为特侦组之后虽然说有特别针对啦总统啦或者其他的高官做了一些案子做了一些侦查办案但是事实上本来在台湾的法律体系里面呢就是有递减有高检这样的系统，并不会因为高官位的高低就不能办。这里面呢只有总统是受到宪法的52条的保障，就是他的任内不受这些追溯的，除非他是内乱外患罪所以在台湾的法律体系里面，本来就对于贪腐的问题呢有了一些不论是检查或者是司法判案的一个依据所以说特侦组当初的成立是比较特别的，为了所谓的查缉黑金，以及后来也延续下来说要针对高官如何哈。那这里面刚才郭先生讲得很好，就是说在几次的验证里面呢，他因为没有节制容易成为总统的一个打击异己的一种工具，那这样对于法治反而是一种破坏 所以说回归原来的侦查或者是法院的地方跟最高法院的这样的体系啊，就是说地检之外还有高检可以给他监督啊，这样的一个体系会比较正常。
嗯哼，那么继续回到郭宝胜先生，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啊，有一位网友署名叫 Lloyd Harbour， 他呢提到有关中纪委的问题，他说中纪委是共产党的执法单位，和台湾的特征组没有可比性，党大于法，党大于一切，这是中国的现实。中纪委是中共的党内维稳工具，除非中共垮台，不然不会撤除。您的看法，郭先生？
对这个结论我是认同的，就是中纪委除非共产党垮台，它确实裁除不了。但中纪委呢，很多情况下都跟特征组是一样。中纪委它是1993年共产党在它党内设立的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是反腐败的作用。但是呢，后来它很快它具有了这种司法的这个功能，啊，它可以抓人，啊，它可以审讯人，甚至导致这个人死亡啊、发疯啊都是有可能。所以高官呢，一听到中纪委啊，都会下瘫。像那个南京市委书记，姓杨的，他参加这个会议，一看到中纪委的在，他就马上就那个跑到那个窗户就准备自杀，啊，你就看到这个高官呢，对这个中纪委呢是这个闻风丧胆，因为他们办案的时候，首先对这些高官呢进行那个双规，啊，双规就是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你来交代问题，那个地点呢就是一些很。算比较高档的拘留所，在那个地方各种的办法让你承认问题，很多人在那个地方自杀了，很多被打死了，啊，而且呢，你就看到就是中纪委呢现在成为习近平的一个打手啊，他现在把郭伯雄啊、许才厚啊、薄熙来啊、周永康、林计划这些大老虎啊，以及他们的整个随身全都干掉了，包括台湾的一些领导人都认为啊这个。是这个反腐很有利啊，但实际上他们没看到这个只是为了他打击政敌的一个手段，清洗他的政敌，他打的这些人都是有选择性的，那红二代连一个他都没干呢，毛泽东的那个孙女婿那么多的这个钱，还有包括他习近平自己，他通过姐夫在海外办那个离岸公司，这个巴拿马文件都有记载，这些事情他都不处理，他处理的都是啊，他的一些威胁了他的这个政治权力的一些团派啊，还有这个周永康，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要阻止他这个上台啊，但那两个军头呢是要威胁到他的军事的权力，所以最近那个解放军报有一个文章就写得非常好，他说许才厚还有这个郭伯雄啊，他们的贪腐啊确实让人厌恶，但是他们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啊，他们触动了政治底线啊，这个他们自己就说了，就是他们之所以被抓，最关键的是还是他政治上的没有站得对，你没有站对队啊，那你这个贪腐的问题就一大堆，你只要站对了队，你就是怎么贪腐啊都没关系啊，所以这一点上来说还是跟特征组是一样的。
是，那么陈寅森教授，您的看法呢？您对于这个台湾特征组拿来做与中共的中纪委做相比拟，您的看法，您认为这当中是不是有相比性？那么现在呢，这个特征组废除之后，也有很多人说未来就不会再见到更多类似这种政党之间斗争的这种场面，那么拿前领导人来开刀这样的一种状况，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党的一个组织之下所设立的这样的中纪委啊，这个跟民主国家的这个政府里面的司法体系当然还是不同，不过它是在1993年的时候合署办公嘛，就是跟监察部啊，从地方到中央的一种合署办公，但是无论如何呢，因为在中国大陆它还是一个党国不分的情况下，所以说在民主国家的观念来看的话，它必须要有这个 separated 啊，就是说权力要有一些分立和制衡，所以这个行政、立法、司法呢，如果没有切开的话，那有一个党在那边统辖一切啊，这个是不容易受到监督，从而人权就不容易受到保障的，所以这可能是有背后更大的问题，而不是只有一个机构的一个存废问题。
嗯，
同样在台湾的这个 特侦组来讲，我是不认为那么重要啊。就是也在过去的表现如果不佳，那么它是一个原来体制外的东西啊，那法律就把那个63条之1就把它废了吧。他还是回到立法院的多数党的委员的提案，然后呢透过一个民主程序把它废掉，然后回到原来的这个监督体系司法体系里面，一样可以达到这个对于官员的贪腐的情况来把它纠正的纠察的一个效果。
好的，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为您到这里进行到这里结束了。也请您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10点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节目，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二，中国发射了世界上首颗量子卫星，这是中国为实现更加安全的空间通讯做出的新的努力。这颗名为墨子的卫星是在中国西北甘肃酒泉发射基地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进入太空轨道的。卫星重600公斤，在500公里处进入和太阳同步的轨道，每90分钟绕地球1周。科学家说，卫星一旦进入轨道，就能够使用量子技术把密钥呢从空间送回地球。中国国家媒体说，这些密钥不可破解，不可截获。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达德利关于9月可能加息的言论之后呢，美国股市下滑到近2个星期以来的最低点。达德利是中央银行有投票权的委员之一，他星期二表示，劳动力市场紧张，工资在上涨，我认为我们正在接近这样一个时间点，这就是实际提高短期贷款利率较为合适的时候。他的讲话之后呢，美国三大股指全部下跌。金融交易员目前认为9月加息的几率是18%，而此前呢是9%，12月加息的几率呢也是大幅度提高。根据最近2个月的强劲就业数据和消费者的开支的数据呢，以及工资的上涨数据，分析师们认为9月或者12月加息一次的可能性非常高。Bankrate.com 网站的首席金融分析师格雷格·麦克布莱德说呢，加息前等待时间过长将会减弱美联储应对下次经济放缓的这个能力。不过呢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格斯福彻说呢，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乏力，增幅只有约1个百分点，这或许促使呢美联储把加息推迟到12月。大多数专家认为，由于总统大选临近，美联储或许不会在11月加息。英国当局正在了解呢有关伊朗逮捕一名被怀疑为英国间谍的伊朗人的情况。英国外交部呢还没有证实这名被捕的伊朗人是否拥有英国国籍。不过呢英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在得到了有关这位具有双重国籍者在伊朗被扣押的这个报告之后，我们正在搜集有关的消息。伊朗检察官多拉塔巴迪说，被捕者在与伊朗有关的经济领域活动。多拉塔巴迪没有透露这个人的名字，也没有说他的第二国籍，但他说呢，这个人是上个星期被捕的。围绕这次拘捕行动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呢，在伊朗和世界大国达成核协议之后，伊朗抓人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伊朗呢并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也就是说被拘押者无法得到外交援助。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在与阿富汗接壤的边界附近发动新的空袭中，至少有14名激进分子被炸死，11人受伤。陆军发言人阿西姆·巴杰瓦准将呢，星期二宣布，空中和地面行动的目标是开布尔部落区的一个偏僻山谷。此次攻击摧毁了9个极端分子藏身之处。巴杰瓦将军说，这次行动是沿着巴阿边界展开的，目的是强化拉加尔山谷的军队部署，在高山和 所有的关隘呢有效的控制恐怖分子活动。开伯尔是巴基斯坦七个半自治部落地区中的一个，他们都坐落在阿富汗边境一带，外界一直认为这些地方是极端分子和犯罪网络的安全巢穴。那么这些人呢时常在边界两侧发动呢恐怖袭击。奥巴马政府星期二公布了新的美国卡车节油标准，以便实现从现在的2027年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对化石燃料依赖程度的目标。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